我们上个主日分享的是苦难、信心与荣耀啊。我们分享了两个要点啊，就是第一，蒙神所爱，人有苦难；第二的话是信靠到底，必见荣耀。拉撒路他是一个蒙神所爱的人啊，耶稣素来爱拉撒路，拉撒路却病了啊，而且病得极其的严重。不仅如此啊，主耶稣得知拉撒路的病讯之后呢，他并没有马上的赶过来，而是呢留在原来的地方多住了两日之后啊才过来，以致呢当耶稣来到的时候，拉撒路已经被埋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这让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真理，就是蒙神所爱，人有苦难。蒙神所爱，仍然可能需要经历大的苦难。蒙神所爱，仍然有可能需要经历过漫长的苦难的熬炼。主耶稣来到之后呢，马大和玛利亚都对主耶稣说了同样一句话，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他们对主耶稣都有信心，但是他们的信心也不足。在拉撒路的这个坟墓前呢，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他因为已经死了四天了。耶稣就对马大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所以主耶稣啊，就吩咐这些前来安慰的这些亲朋好友，叫你们去把这个坟墓门口的这个是洞口的石头挪开。然后他们就顺从，凭着一点点的信心，他们顺服，就把这个是坟墓门口的啊，这个是石头挪开。这时候的话，主耶稣他就大声的呼叫，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出来。这时候的话，拉撒路他就复活过来，他就是在这个是坟墓里呢，然后就出来了。出来的时候的话，手脚还裹着这个布，脸上还包着这个是手巾。耶稣就对他们说，解开，让他行走。这时候拉撒路真的就是活生生的就在他们的面前行走，大家是何等的欢喜快乐。拉撒路的复活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但是的话，尽管有如此大的见证，但是个人的反应是不同的。有许多的人因此信了主耶稣，但是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一章后面也会看到许多的人，许多的犹太人，特别是那些祭司长法利赛人等等，他们反而商议怎么样要除灭耶稣。这是非常可怕的，在天大的神迹面前，他们抵挡耶稣到一个地步，甚至还想要除灭耶稣。当然的话，马大、玛利亚还有拉撒路，他们对主耶稣非常非常的充满了感激之情。今天呢，我们要把这个是重点放在玛利亚的身上，我们要透过玛利亚来认识主耶稣，我们盼望能够更深的认识主耶稣，并且呢，我们来思想主耶稣是怎样一位神，我们应该让怎样的来回应主耶稣他的恩他的爱。今天我们就来分享玛利亚的奉献，玛利亚的奉献。在我们进入这个是主题之前的时候，我们先来背诵一下上次我们布置的要背诵的经文，那就是约翰福音十一章第四节。大家记不记得耶稣听见就说什么？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感谢主，我们一起来诵读好吗？一二三，请。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好，我们下面的话，我们来诵读一段的经文，我们要诵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约翰福音十二章一到八节。一二三，请。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极重的真拿达香膏有抹耶稣的脚。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感谢神，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耶和华我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圣灵我们的保惠师，三位一体的真神，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俯伏敬拜你。主，是你先爱了我们，我们才能够爱你，是你在创世以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天父上帝，主啊，以致我们今天能够罪得赦免，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能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天父上帝，主，我们的心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敬拜和赞美。主，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主，你的恩典诉说不尽，赞美不完。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神。主，我们感谢神，我们能够蒙你的拣选，成为你的儿女。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仍然会有许多软弱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有贪爱世界，有时候我们的心中有我们的软弱，甚至有我们的罪性有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有许多的过犯或者一些隐而未现的罪。我们今天来到主你施恩的座前，主啊，圣洁的神，求主你再次用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受光照，我们就真诚的悔改，主啊，以致你宝血再次洁净我们，主你再次赦免我们，使我们在你的面前真是完全的圣洁，以致我们跟主你是完全没有阻隔，能够完全的来到主你施恩的座前，为有蒙连续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来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一切的赞美都蒙你的悦纳。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来敬拜的时候，你的圣灵就运行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软弱，但是我们也看到主你的恩典就在我们当中。我们看到真的是你兴起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爱你，奉献钱财，奉献时间，奉献精力来侍奉你，来关爱弟兄姊妹。我们为着这一切，我们的献上满心的感谢。我们为着在各样的难处当中，在疫情当中，或者在天灾当中，或者在我们生活的难处当中，你不断的给我们带领，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当中身体有软弱的，求主施恩医治；心灵有忧闷的，求主亲自的安慰。让我们常常来到你施恩的座前，就得着主你属天的引导、属天的力量、属天的安慰。谢谢我们的主，今天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语，求主你特别的来帮助你卑微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话语传讲的清楚明白，也能够照着你圣灵的能力能够来传讲，使讲的听的都能够同得造就。你帮助你的每个儿女，包括慕道的朋友，听的都清楚明白，能够背主你的话语更新改变。谢谢我们的主，你来帮助我们认识你更多，爱你更多。谢谢我们的主。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就是玛利亚的奉献了。玛利亚的奉献，我先把大纲给大家今玛利亚的奉献是感恩的奉献，是彻底的奉献，也是及时的奉献。好，玛利亚的奉献是感恩的奉献，彻底的奉献，也是及时的奉献。我今天把第一点、第二点同时一起来分享先分享感恩的奉献，彻底的奉献。那我们来到第一节12章的第一节，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根据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呢，主耶稣是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的家里做客。大麻风当时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传染病，而且的话也无药可治，而麻风病人必须要跟其他的人隔离，我们 COVID 需要隔离，麻风病当时候也是必须要隔离。因此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是长大麻风的西门，他应该是曾经长过大麻风，现在已经好了，所以医好肯定是主耶稣给他医好了，这是最合理的一个解释。因此的话，这位长大麻风、曾经得过大麻风的西门呢，他存着感恩的心，他就给主耶稣预备了丰盛的宴席。第二节就说，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这个有人应该就是西门了。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啊，马大伺候，这是他爱主的一个一贯的表现。马大是一位非常勤劳的大姐，主耶稣来到的时候， 他都是更加的乐意尽他的所能为主耶稣提供美味的菜肴等等。那么拉撒路呢，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拉撒路不久之前他刚刚怎么样，刚刚从死里复活，是主耶稣让他复活的。虽然圣经没有记载拉撒路在这里说了什么话，也没有记载拉撒路为主做了什么，只是记载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啊。但是呢，我们却可以感受得到此时此刻拉撒路他是特别的享受与主耶稣的同在。其实呢，拉撒路他不需要说什么，他也不需要做什么，他静静地坐在主耶稣的旁边，他那一份感恩，他那一份的渴慕，就是最好最好的敬拜，他的出现也是最好的见证，对不对？大家伯大尼大家都知道他刚刚病了那么厉害，后来的话死了，埋在坟墓里面四天了之后，主耶稣竟然让他拉撒路出来，他就从坟墓里出来，裹着头巾包着布，然后耶稣就解开让他走。所以拉撒路的出现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他在旁边，他那份渴慕，他那份感恩就是最好的服侍。现在让我们把眼光转到玛利亚的身上。第三节说，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根据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啊，玛利亚把这个是香膏是浇在主耶稣的头上，而约翰福音说呢，玛利亚是用香膏抹主的脚。圣经我们这里看着不同，但是其实圣经它不会互相矛盾。我们看有四福音，其实每本福音书它都有作者他观察的角度，还有他的重点是可以互相补充的。因此综合来讲呢，玛利亚是把这个是香膏浇在主耶稣的头上，同时呢他又用这个是香膏抹主耶稣的脚。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加的明白这个故事，在这里的话我想发挥一点这个是合理的想象能够重构这个故事的场景哈。那么在逾越前的这个是六天的一个晚上，傍晚的时候，主耶稣带着他的十二个门徒就来到了伯大尼就是来到了伯大尼这个村庄，来到了一个曾经犯大麻风的这个是西门的家里。当然的话，这个是主耶稣已经医好了西门的大麻风，因此呢西门就非常热情地款待主耶稣和他的十二个门徒，给他们预备丰盛的宴席来款待他们。马大、玛利亚还有拉撒路也在其中。马大、玛利亚还有拉撒路，他们三位跟主耶稣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他们经常招待主耶稣，主耶稣也非常的爱他们。前不久嘛，我们刚才讲过，主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如今呢，拉撒路他不仅已经活了，而且活得非常的健康。那么拉撒路这时候呢，拉撒路跟主耶稣还有主耶稣的门徒，他们就围成一大桌坐在那里，一起的话那就是要共进晚餐，因此的话拉撒路他是非常非常的开心。马大呢就像以往一样忙里忙外预备这个是饭食。西门的家里此时此刻怎么样，是充满着欢快的谈话，温馨的气氛非常的温暖，丰盛的晚餐很快就要开始了。这时候的话，玛利亚她悄悄的静悄悄的小心翼翼的拿着一个瓶子就走进来，这一个是一个玉的瓶子，里面装着是一瓶一斤重的这个是真拿达香膏。那这个瓶子的话，这个是瓶子的话，它的脖子是细细的，是一个玉瓶哈。然后的话，玛利亚她就静悄悄的来到主耶稣的身旁。这时候的话，玛利亚啪，她一伸，她就敲断了这个是玉瓶的这个是脖子，因为这个玉瓶为了这个是密封，可能它是封了之后又不能够打开盖，要开只能够打断。这时候的话，大家突然间听到啪这么一声，知道是一个瓶子断裂的声音，大家都转过来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屋子里顿时是一片的安静。玛利亚这时候她居然举起她这玉瓶，然后把这个香膏浇在主耶稣的头上，这个香膏就流到主耶稣的胡须， 又流到了主耶稣的衣襟。玛利亚照样，她又举起她的玉瓶，然后浇一些这个香膏在主耶稣的脚上，跪下来，然后用头发给主耶稣擦脚，屋里就满了这个是香气。这瓶香膏不是一点点普通的香膏，而是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真拿达香膏呢，又叫做甘松香膏啊，甘松香膏。甘松是一种植物，它只生长在为这个是印度还有尼泊尔一带的这个是喜马拉雅山脉上。这种香膏非常难以采集，因此的话这种香膏非常非常的昂贵。这种香膏在以色列可以说是一种罕见的进口的香膏。玛利亚把这一瓶极贵的真拿达香膏就用在主耶稣的身上，门徒们看见了十分的惊讶，甚至有几个人都非常的不高兴。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就记载，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所以根据这个是马可福音，有几个门徒都不高兴。所以根据这个是约翰福音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了把这话说出来的是谁，就是后来卖主的犹大。这个人的他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30两银子其实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30两银子原来的话是300个银币的意思，一天当时候一个人一天的工作是1个银币的工价。300个银币的话，那你要除开安息日不能工作，所以的话300个银币的话那就是一年的工资。我不知道你们当中一年有多少的工资，请不要告诉我啊。那我姑且比较在这个地方，我姑且就估计估高了估低了你们都不要有意见。我姑且就说我们这里的平均工资按5万美金算好了。那么对玛利亚来说，他就相当于把一瓶这个是价值5万美金的香膏就倒在主耶稣的身上。一瓶香膏5万美金，这么贵的一个香膏倒在主耶稣的身上。不仅如此啊，这个香膏对玛利亚来讲可能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这瓶香膏有可能是家里传给玛利亚的传家宝，也有可能是玛利亚她将来她的这个是嫁妆要用的，所以是非常非常的昂贵，非常的宝贵，可能不仅是值那么多钱，还有特殊的意义。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促使玛利亚把这瓶真拿达香膏这么浇在主耶稣的头上，又浇在他的脚上，全部用在他的身上呢？首先这完全是出于一份感恩的心，是出于一颗感恩的心。当玛利亚的弟弟病重的时候，你问他，玛利亚，你舍得花多少钱让你的弟弟好起来？我相信那时候他的答案一定是，我愿意花尽我的一切让我的弟弟好起来。当玛利亚他的弟弟死了的时候，你问，你舍得花多少的钱让你的弟弟能够活过来？我相信他的答案一定是，我愿意花尽我的一切让我的弟弟能够活过来。如今主耶稣已经让他的弟弟活过来，所以玛利亚他怎能够不感恩呢？因此他把这一瓶整整一斤的真拿达香膏就浇在主耶稣的头上，流到他的胡须，流到他的衣襟，他又用真拿达香膏来浇在主耶稣的脚上，用头发去擦主耶稣的脚。根据当时的风俗其实仆人或者是婢女会为客人洗脚然后擦脚，但是呢就是为客人擦脚的时候仆人用的是毛巾啊，但是呢玛利亚竟然用自己的头发去擦主耶稣的脚，这是很令人惊讶的事情。因为犹太的女人很少很少会当众散开她的头发，哥林多前书11章15节的时候谈到女人的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就根据当时的这种风俗，犹太的女子很少会当众散开她的头发，是一种感觉到是很卑微的一个做法。但是的话我们不要因此就将玛利亚的这个是做法联想有什么 不恰当的这个想法或者行动。玛利亚她这个举动的话，表明她在主耶稣的面前，她是谦卑自己，她是极其的谦卑。玛利亚这个动作的话，也是表明玛利亚她对主耶稣是完全的委身。我是没有擦香水的习惯的，但是我可以想象，我猜哈，可能一般的人擦香水，特别是现在的香水都可以喷下来，喷出来。那么也许可能你喷几喷可能都不到半毫升，你最多可能喷一两毫升可能都已经很足够了。而真拿的香膏的话是极其的浓郁芬芳。玛利亚为什么要这样的浪费呢？要需要把一整瓶的这个是真拿的香膏都全部用在主耶稣的身上呢？这背后的这个是属灵的含义，表明玛利亚她的奉献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感恩的奉献，也是一个彻底的奉献，毫无保留的奉献。他感恩到这一个地步，他要用尽所有的这瓶真拿的香膏。所以玛利亚的奉献，它不仅是感恩的奉献，也是彻底的奉献。下面的话我们还要分享玛利亚的奉献也是及时的奉献，及时的奉献。为什么说玛利亚的奉献也是及时的奉献呢？我们要仔细的思想玛利亚是在什么的日子啊，来用这个是香膏来膏抹主耶稣呢？是在什么时候？圣经有，对不对？逾越节前的六天，逾越节前的六天。逾越节是犹太人每年的三大节期之一啊，是纪念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那么就是他们做奴仆啊，埃及人辖制他们，不给他们走，所以神就差遣摩西去将这个是以色列人要带领出来，那就是法老死活都不肯放他们走，所以这时候的话降了这个是九个灾法老都不肯放以色列人走，结果的话神再差遣摩西，然后说要给他们降十灾，在降十灾就是击杀长子，这个是灾祸。在这个是降十灾之前的时候这个是神就让摩西亚伦去告诉这个是以色列人，你们家家户户都要在门框门楣上涂上这个是逾越节的这个是羊羔啊。然后所以这个是出埃及记十二章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他说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啊，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哈。这里还吩咐要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着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然后第十四节他说，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所以神差遣摩西亚伦去告诉这个是以色列人应该要如何的守逾越节哈，那以色列人就听从神的话，家家户户都在自己的门框上门楣上涂上了羊羔的血，正月十四日神的时间到了，那么灭命的天使就来到埃及，进到家家户户去击杀他们的长子，包括牲畜的长子都击杀，人的长子也击杀，但是呢 当这个是灭命的天使来到以色列人家门口的时候，他们看到以色列人家的门口会有什么？门框上、门楣上都有羊羔之血。那么天使一看到这个是羔羊之血的时候，就逾越过去，逾越这家，逾越那家，然后不断的逾越过去。所以那一天的时候的话，就是埃及全地，就是是从平民百姓到法老，他们家家户户都死掉长子，但是以色列人却是平平安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门框上、门楣上涂了神所吩咐的羔羊之血，灭灭的天使就逾越过去，逾越过去，这就是逾越节的来历。那么逾越节的羊羔为什么要是一岁的无残疾的公羊羔呢？一岁的羊羔是一只羊羔长到比较健壮的时候，所以逾越节的羊羔必须要选这个是一岁的无残疾的羊羔。无残疾预表着主耶稣是毫无瑕疵，耶稣是无罪的。因此的话，逾越节的羊羔要选一岁的无残疾的公羊羔，预表着主耶稣在他壮年的时候，在他青壮年的时候，他以他无罪的生命为我们流血舍命。逾越节的羊羔不可以吃生的，也不可以吃水煮的。为什么呢？逾越节的羊羔为什么一定要用火烤着来吃呢？这预表着主耶稣他要代替我们承受地狱这样的刑罚。圣经记载，主耶稣曾经四次上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这是他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的香膏抹主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香气。第四节说，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为什么要一下子用掉一瓶50000美金的这个是香膏呢？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人没饭吃吗？你知道这瓶香膏要是卖掉了，别说5万，4万5也行啊，4万也行，3万也行。你知道这几万美金能够周济多少穷人吗？能够帮助多少穷人吗？当我们这么去做的时候，有多少的人会感动？有多少的人会来信主？你为什么要这么的浪费呢？犹大责备他，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呢，其实他的动机不纯。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有些时候，可能我们说一些话，有可能很好听，听起来可能很属灵，但是如果我们的动机不纯，神是知道的。如果我们的动机不纯，时间长久了，人也会知道。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面前，持守纯洁的动机，持守清洁的良心。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主耶稣的门徒当时候都不知道犹大的动机不对，甚至还有几个门徒觉得他很有道理啊。但是的话，后来门徒们都知道犹大有大的问题，因为后来他竟然把主耶稣都出卖了。所以后来这个使徒约翰写福音的时候，他就说，他说这话，第六节，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有的。我想犹大说，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到时候我能够多偷一点呢？这就是他的动机。面对犹大的质疑和责备，还有好几个门徒不理解的这种眼光，玛利亚安安静静的一句话都不说。玛利亚不说话，但是主说话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些时候有些委屈，我们不能够每一句都说得完，但是如果我们是为主而做的时候，别人误解，我们可以沟通，可以讲，也应该沟通，也应该讲。但是有些冤屈，有些时候我们不能够讲，或者已经讲过了，别人不听，交托给主，到了时候主会替我们说话。玛利亚一句话都不说，但是主说话了。主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此时此刻， 离逾越节只有六天的时间，六天之后，主耶稣将要为全人类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他自己要成为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我们不知道玛利亚他自己到底是否清楚，六天之后主耶稣就要为我们钉十字架，就要为我们流血舍命，但是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玛利亚他已经非常清楚的知道，非常清楚的认识到，主耶稣他就是那来到世上的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他能够让拉撒路复活，他就是那一位要赐下救恩的神，他就是生命，他就是救赎，他就是我们的救主。玛利亚应该已经非常清楚这些真理，玛利亚因为他常常坐在主耶稣的脚前认真地听主耶稣讲道，所以认真听讲道，认真学习神的话语，是认识神的重要的途径。所以有一次主耶稣到伯大尼，马大和玛利亚就接待主耶稣还有他的门徒，路加福音第十章的地方记载，大家也很熟悉这个故事。所以玛利亚在主耶稣的脚前坐着安静地听他讲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蛮乱，就进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不过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多说一句，要替马大有点打抱不平。有些人说马大不属灵，和马大就是忙着在厨房干活。亲爱的弟兄姊妹，使徒行传那里记载的在厨房里干活的掌管饭食的这七位执事都是什么样的人？都是被圣灵充满的人才能够做。所以教会里有许多的活是需要有人干活的。马大当时候有点不对，那他就是可能忙乱到一个地步啊，可能他有怨气的，这是不对。每个教会都需要有不同岗位的服事，马大是一个好姊妹，但是再好的话每个人都有提升的空间。所以当时候的话，这个是马大在忙乱的预备，而玛利亚的话他是在安静的聆听神的道。所以的话，我们做主的工，首先明白神的心意，这是最重要的。从这段经文里面讲也是最重要的。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玛利亚常常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听到，因此他对主耶稣的认识很深刻。如今主耶稣让他的弟弟拉撒路复活了，他已经经历了，他已经见证了，他更加知道主耶稣就是神，就是弥赛亚，就是我们的救主。因着玛利亚他对主耶稣的认识，玛利亚他打破玉瓶，把一斤极贵的真拿的香膏倾倒在主耶稣的头上，又去用香膏抹主耶稣的脚，用头发给他擦脚。而玛利亚这件事情正好就是在主耶稣要在十字架上受难前的六天，这是一个非常及时的奉献。他在主耶稣受难前六天给主耶稣用香膏来膏抹他，这是一个极其及时的一个奉献。如果玛利亚错过了这一次的机会，那么可能他永远不再有这样的机会。如果他错过这次的机会，他永远不再有这样的机会。犹大说，何用这样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为难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你们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这是主耶稣所讲的话。玛利亚的奉献是感恩的奉献，是彻底的奉献，也是及时的奉献。虽然有不少的人不理解，甚至批评他，攻击他，但是玛利亚他的奉献蒙主的喜悦，蒙主的称赞。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今天我们就在这里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因为这是主的吩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分享的信息是玛利亚的奉献。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共勉，我们要问自己，我有奉献吗？我有忠心的奉献吗？我的奉献是感恩的奉献吗？我的奉献是彻底的奉献吗？我的奉献是及时的奉献吗？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主耶稣才是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我们很难对主耶稣有很深刻的感恩。求神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是主耶稣替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主耶稣为我们流血舍命，是主耶稣救我们脱离了地狱的刑罚，让我们因信称义，不自灭亡反得永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主耶稣能够有越来越深刻的认识，让我们对主耶稣有越来越深刻的这种感恩。我们对主越感恩，我们对主的奉献就越彻底，我们对主越感恩，我们对主的奉献也就越及时。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真实的故事。有位姐妹，她平时总是非常非常的忙碌，她非常的忙碌，但她是基督徒嘛，很忙碌，所以她经常说，我现在太忙碌太忙碌了，我没办法参与侍奉啊，我现在太忙了，我现在没办法参与服事。她说等我退休之后，我一定会全然奉献给主。当然她说全然奉献给主并不是说要做传道人之类的意思，她就说我以后退休之后，我要全然奉献，我多多的来参与侍奉。她有一位好朋友就常常劝她，你总是说你将来要好好侍奉，你将来要好好侍奉，其实你将来这么有心，你现在应该要抓住机会，不能做的很多要能做一些嘛。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奉献，你现在就应该要有所参与侍奉啊。这位姐妹我现在太忙了，她总是一笑了之，不以为然了。后来呢，这位姐妹她就病了，她就住进医院里去，然后呢她这位好朋友就给他买了一束花。好朋友嘛他生病了虽然他经常说我太忙太忙我将来要服侍，但毕竟是好朋友，所以呢他的朋友就买了这个是一束花，想要到医院里去看他。但是呢他买了这个是花之后，他的内心就有一个感动，我现在不能够把这束花送给他，我要把这花带回家里放到阳台去晒三天之后再去看他。然后呢三天之后他就带着这一束花到了医院，然后到了病房，他就把这一束花晒了三天之后的这个是花，不再新鲜的花，然后就是送给他，亲爱的你生病了来看你。然后呢他的朋友就看着，怎么这么送花呢，这么蔫呢，这么皱的，你这什么意思啊，反正他们两个已经是多年的好朋友，你这什么意思送这种花给我。然后他的朋友回答说，我本来呢三天前我就买了这一束花想要过来看你，不过呢我后来有个感动要晒三天之后才送给你，你看看这一束枯花，你觉得现在奉献跟将来奉献，你现在奉献跟退休之后才奉献，你觉得有区别吗？你觉得现在就参与侍奉跟将来才侍奉有区别吗？这位姐妹怎么回答？大家都可以去猜。亲爱的弟兄姊妹，请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哈，以为说退休之后的这个是侍奉是枯花，完全没有这个意思。许多的弟兄姊妹退休之后仍然是叫老当益壮，退休之后有更美的侍奉，但是的话这些退休之后非常热心侍奉老当益壮的侍奉，这些弟兄姊妹其实他们通常在退休之前也都有很美的侍奉，一般不会有人退休之前完全没侍奉，退休之后然后突然间就是特火热，这种情况很少。所以退休之后的这个侍奉很有价值，退休前退休后的侍奉都很有价值，我们每个人生阶段的侍奉奉献都很有价值。摩西是在他80岁之后神才呼召 他出来做最重要的工作，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走旷野，对不对？所以感谢主，任何一个阶段神都可以大大的使用我们。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要明白一个道理，一切的机会都在时间的里面，有些时间过去，机会不再来。如果我们不把神摆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优先，如果我们不把神摆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最优先，我们就会把我们许多的时间浪费在许多我们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上，却错过许多神认为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不把神摆在我们生命的最优先，我们就会错过许许多多神要给我们的机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那一瓶最珍贵的真拿达香膏，也许是你的时间，也许是你的金钱，也许是你安逸的生活，也许是其他许多你舍不得奉献出来的代价，包括在侍奉当中需要谦卑等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那一瓶最珍贵最珍贵的真拿达香膏，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把这一瓶最珍贵的真拿达香膏奉献给我们的主呢？问题是你是否愿意把这瓶最珍贵的真拿达香膏奉献给主呢？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但愿我们都愿意，但愿我们都像玛利亚那样，是感恩的奉献，是彻底的奉献，也是及时的奉献。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大家都在主的面前有一点点的回应。亲爱的主耶稣，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撇弃天界的荣华，道成肉身来到世上，降生在卑微的木匠之家，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你对我们的爱毫无保留。亲爱的主耶稣，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有多少的时候，我们却常常的有保留。求主你来赦免我们，求主你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你的爱是何等的宝贵，帮助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奉献在主你的手中，让我们真的愿意把自己的时间、金钱、精力、我们的才干奉献在你的手中，让你所用，以致我们在这个世上不荒废，那是抓住机会将自己完完全全的奉献给你，我们在永恒的时候就被你称赞。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谢谢牧师今天分享的信息，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让我们用感恩的、怀着感恩的这个奉献，彻底的奉献以及及时的奉献的心，来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我怎能不为主活。 我怎能够为自己活，因主耶稣为我惨死在十架，流出宝血洗我罪过，如此厚恩永远难报答。你拣选我在创世之前，你接纳我虽我并不完全，你医治我让我悲苦化为甘甜，使我生命成为奇迹。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基督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弃，我的一切皆由神所赐，生命本源于你，靠你而立。主啊，我有什么权利可以不为你而活？我将一切完全献与你。我怎能够为自己活，因主耶稣为我惨死在十架，流出宝血洗我罪过，如此厚恩永远难报答。你拣选我在创世之前，你接纳我虽我并不完全，你医治我让我悲苦化为甘甜，使我生命成为奇迹。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基督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的一切皆由神所赐，生命本源于你，靠你而立。主啊，我有什么权利可以不为你而活？我将一切完全献与你。现在活着，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基督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弃。我的一切皆由神所赐，生命本源于你，靠你而立。主啊，我有什么权利可以不为你而活？我将一切完全献与你。